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卫曾在他的祷告中这样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一个谦卑诚实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万有之首的主。
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民的主，从他到这能力流出，流到万民。
主的荣耀，谁能比拟？我复活主的荣美，
永永远远他是，
永永远远他是，
宝座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我要传扬复活救主的荣耀。他曾受死，
使我们能与神和好，
永永远远他是，
永永远远他是，
宝座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永永远远他是，
永永远远他是，
宝座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
大卫曾这样子的勉励所罗门说，求你向祈求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历代的圣徒不但为主建造以建筑物为主的教堂，更以弟兄姐妹为主的教会。不论教堂教会都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是否在营造的时候用尽心尽性尽力来自勉为主而建造。
你要尽心爱你的主，你要尽心爱你的主，你要尽力爱你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我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主，我要尽心爱你的主，你要尽心爱你的主，你要尽力爱你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哦，主我爱你，全能的救主，我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主。 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高台的盾牌。我的心正慕要靠你喜悦，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
我们一起低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我诚心向你屈膝敬拜。亲爱的恩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恩主，我们尽心的思想主你的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恩主，我们仰望这一切，主，我们赞美敬拜这一切，因为你是那配得在宝座上的恩主。恩主，我们也思想你降卑为人，为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舍命，你流血，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罪，让我们与永恒有份，让我们与你的国度有份，让我们得到这永恒的生命。恩主，我们为这一切，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恩主，我们也思想你在世上的国度。恩主，我们反思是否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在建造你国度的时候，恩主，我们恳求你的智慧，恳求你的教导，恳求你的爱心。主，让我们知道在建造你教会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恩主，我们更借着这教会的建造，恩主，能够让北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同工，我们都一起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你成长的身量。恩主，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台前，祈求你亲自的恩待。恩主，我们也把今天全地的逐日的讲台主放在你的台前，求你膏你仆人的口，让他们口中所说的满有你的心意，圣灵亲自带领，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仆人们也能够为你传讲，也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得到成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坐。诗班今天要带领我们的献的诗歌是寻找。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寻找许多生命的意义呢？诗班所献的诗歌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越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谢谢恩主，他让我们每一个寻找的都可以寻找到主耶稣。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的敬拜。等候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成长生命的当中要学习的功课。因我等候你，
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你的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所要宣讲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感谢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读到你自己的两个所亲爱的侍女马大跟玛利亚的服事的时候，主，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求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主，你固然喜悦马大的服事，主，你更看重玛利亚在你面前愿意听你的话语，学习你自己话语的摆上。教导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来敬拜你。主，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也给我们一颗在你面前等候的心。让我们除了有许多事务上的参与忙碌，主，更重要的，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教导，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诚如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所说的一样，因我等候你，在早晨我们要听你自己的慈爱之言。谢谢恩主，当你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就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有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敬拜的主体，成为我们敬拜跟你之间思想意念的沟通，也成为你自己教导的一个根源。谢谢主，让我们这个教会乃是建造在你神你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让我们的生命的连结也是因为你话语的缘故，帮助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位的服事乃是不离开你自己的话语的真理。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暑期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忙碌，我们再一次也为下个礼拜开始，明天开始的这个儿童圣经学校暑期圣经学校，我们求主来祝福啊，这一个不只是一个忙碌的行动，而是许多孩子甚至我们成年人青少年得到帮助的机会，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得到长进。也谢谢恩主，我们也为在八月份我们有一个成人主日学师资的培训，来仰望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些担任教导或者是以后要担任教导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自己先来学习如何来教导，先来学习如何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我们才能够来教导别人。也帮助我们在新的这个暑期当中，我们教会在提名新的执事长老，以及我们要寻找青少年事工还有儿童事工的人选，我们都不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引导，把合适合你心意的人带领到我们当中来服事，来教导，来引导。谢谢主，我们再一次也为在暑期里面有很多外出的家庭，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也为我们在这里两年读经的计划又告的一个段落，我们也求主在新的这一个季节里面，让我们持续的这一个进行的下去。也再一次求主看顾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为陈佳琪姐妹在上周动了这个胆囊切除的手术。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在短短一个月里面进行了两次的手术，她的身体她的心灵都有极大极大的一些的这个不容易适应的地方，但主你自己保守，让他手术能够顺利，也保守看顾他的这个过程，他现在回家休养，也求主特别与他同在，也看顾他的眼睛，看顾他身体的恢复，也保守他们一家。我们也继续为董志胜父亲的这个身体，也求主来医治帮助，在化疗开始治疗开始的时候，求主与他同在。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为华人浸信会的陈峰青牧师，他的化疗告一个段落，我们也看到神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彰显你自己的大能，我们继续的为他的身体为这教会祷告，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同样的也为许多我们教会还有几位的肢体也在接受化疗，我们也为白小燕姐妹为她的身体祷告，也为 Mark Gray 弟兄 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也为我们在也为家珍姐妹，同样的我们还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也有些的弟兄姐妹也在这个诊断或者是接受进一步的咨询的阶段。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让我们的心能够定睛的仰望神你自己。固然药物，固然医生是神你借的治疗我们的这个途径，但是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神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依靠你自己而行。谢谢恩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在暑期当中所有宣教的行动，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每一次的外出，每一次的福音的行动，都是带着使命，带着神你自己的祝福，也带着弟兄姐妹的支持祷告而前往。求神保守，求神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的诗班有一点特别，因为他们有好几个团契，有三个团契加在一起哈。约翰、温柔、菲利门，其实他们本来都是一个团契开始的，后来慢慢变成两个，变成三个，这个是增长的现象。那他们在一起，除了今天要献诗以外，他们还有一个任务使命，就是在31号的时候，他们当中温柔团契的这个钱克勤姐妹跟 Nashville 教会的义亚军弟兄，他们要举行婚礼在我们的教会。本来是由我来证婚，我为他们预备所有婚前辅导，但是因为我要外出，要有一些宣教的行动，所以我们想改请过去在 Nashville 牧会的何俊明牧师来证婚，也盼望弟兄姐妹也代表他们这样跟地位弟兄姐妹来报告，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31号就这个月底星期六下午2点钟在我们礼拜堂来，大家来祝福家人。同时我相信我们这两个或者是三个的团契的诗班会让人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应该不会再唱寻找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新人已经找到了，找到了。对，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都有寻找的过程，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还在寻找，但是神让我们找到那真正可以依靠，让我们这一生有盼望的对象。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5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当中有大概还有相当多人，那个时候已经在我们的教会。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5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忙碌些什么？忙碌间大事叫搬家。那个张伟康，您记得当时他是负责搬家的总管啊，他负责我们教会的这个总务的那个时候。所以我记得在差不多5年前的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我们所租的这个中华文化学校进行崇拜的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还不是最后一次，还有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我们在忙忙碌碌准备搬家，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大家为了前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聚会点，而且我们不但预备好了也建造好了，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来种花种草哈。你们看到外面有一些是我们当时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摆上，我们也预备好了搬进去。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弟兄比较多，不过姐妹也不落人后，帮忙整理，帮忙教会啊。那时候打包，我们也用车子来运。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神在我们当中的托付。为了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搬到一个新的聚会的点，固然是一个的一个前进、前瞻、前展，对我们的教会发展有很大的很大的注意啊，很大的益处。但是那个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到底教会是什么呢？什么是教会？教会。我们在谈到教会，我们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明了到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真理里面谈到什么是教会，谈到什么是神的心意里面的教会。这张的图片是大概几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到地中海去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塞浦路斯那个岛上面，我所看到的一个东正教的教堂，外面建造的，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不错了，里面更漂亮。那到底教会是不是像一个的建筑物而已呢？教会是不是只指的是这一个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有很好的建筑的设计雕刻？今天很多的时候谈到教会的时候，信徒当中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我们中文有时候讲的讲教堂和讲的只表示建筑物，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当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不是认为教会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个的生命体，教会乃是一个人的组织。礼拜堂有的人认为教会是指他们宗派的教会，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大概我们华人接触的比较少，一般美国的教会就有什么的浸信会啦，特别在这边美南浸信会是最大的宗派，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有人认为教会是指宗派的教会，因为宗派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看重点。在这许多纷扰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把教会的真理埋没了，也有些信徒也因为太多的一些的混乱不敢去研究教会的真理。其实如果我们要看要研究所谓的教会的真理或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根本，回到这一本书，回到圣经这一本书里面，看看圣经上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教会，看看圣经上告诉我们教会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谈一谈教会的来源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让我们提到教会。以弗所书是一本很好的书，里面提到很多教会的真理。所以今年十月份我们要再一次请潘秋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这一次来我们要请他教导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真理的一本书。我们如果不清楚明白教会的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三章，特别第三、第五、第九节里面说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奥秘。讲到奥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耳朵拉长一点，这个奥秘是在过去的世代是被隐藏的。那其实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这个隐藏，并不是讲的是隐藏在旧约的里面，乃是隐藏在神里面。教会是神在地上所建造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一个的组织，一个机构，因为在这里面可以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不是隐藏在旧约里面，乃是隐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原来这个奥秘是隐藏在神的里面，一直到圣灵启示给圣使徒和先知，一直到圣灵启示给使徒和先知，让他们的明白。哦，使徒我们当然都知道，使徒讲到耶稣的门徒，讲到当时这些带领教会差派出去的这些人。但先知呢，我们有可能想到是旧约的先知啊。事实上这里讲的旧的先知并不是指的是旧约的先知，而是指的新约时代的先知而说的。在那个时候，教会的真理开始被显明出来，神在神里面隐藏了很多的世代。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主耶稣说我走了以后要差派圣灵，圣灵来教导，圣灵的工作以及圣灵工作具体的表现，就是透过教会的建造。因此这些真理慢慢的被显明出来，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教会的真理的显明。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是更清楚的讲到教会，主耶稣自己是第一次提到有关教会的事情，提到教会的言论。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教会尚未形成，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主耶稣当时在星期天不能讲星期天，主耶稣当时在这个安息日要去哪里？他去什么地方聚会？去会堂，是不是？或者是到圣殿？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的名称的存在，没有教会哈，还不能叫做教会。所以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教会尚未形成，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都同意的。但是主耶稣第一次说到教会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提到教会的时候，他用的方式、用的名词、用的这个时事表达是讲到将来的事情。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个指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个指的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特别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所提到的所指的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来读一读有关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16章13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耶稣到了凯撒利亚， 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感谢主，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来到了该撒利亚，凯撒利亚，那边比较新的翻译，该撒利亚，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带的门徒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教导，可是在他最后要进耶路撒冷要去受难前，他把这些门徒带到了以色列境内最北很北端的一个的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如果你们看过上过这个让全世界都知道课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带到那里，那个地方是一个过去早期他们拜偶像敬拜偶像的一个的山地上面的一个前那边有一些的神坛我去过那个地方，那家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阴森森的感觉。到那里虽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水流，约旦河河水流过那里还有橄榄树很漂亮，但是在往后面有一个很深的山洞，山壁上现在还看到有一些他们以前过去敬拜偶像的那些的遗迹还在那个地方。耶稣把他们带到那里，那是一个异邦敬拜的一个地方，拜偶像的地方。耶稣把门徒带到那里，他做了一次的一个很特殊的询问，问到了这些的门徒有人可以说是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期中考期中考，还不是期末考，期中考。但也有人说耶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把这个门徒带到最危险最恐怖的地方，来到那里，那个是他们拜这个潘神还有其他神的这个地方，很高的山崖上面，在那个里面，在那个洞穴里面，事实上又是一个水源流出的地方，这个山洞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样的情景就很合乎当时这些当地的迦南人以色列人的一个的他们的一个的想法，认为这个水是创造是一切的源头，能力的源头，有水泉涌流出之地，然后他们又认为那个洞穴的发源地在地底下，所以因此他们认为在那个下面有神明，有诸神的神明住在那个地底下，因此他们在那里敬拜那些的偶像，那些的所谓的神，甚至他们认为那个的洞穴是阴间到地下那个世界通往世界的大门，所以他们为了一些的恐惧，为了一些种种的情况，在那里拜，在那里敬拜。这也有一点像我们华人的习惯，我不晓得大家来的环境里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通常在七月份当然我讲的是农历的七月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农历七月，对我们中国人华人七月份是什么月你们知道？有少数人知道叫鬼月所谓鬼月是什么？所谓的鬼月是说，有人说在七月的时候，那些所有的鬼都会出来大大小小的鬼，包括那饿死鬼那个什么懒鬼什么鬼都会出来那就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不然的话就来找麻烦所以叫鬼月，所以鬼特别多。那所以就要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要预备一些好吃的好的什么什么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不要作乱，不要饿的被饿死鬼到处乱跑乱作乱那这是一个我们华人的习惯。其实我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对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的势力有一些畏惧的感，有一些的恐惧，所以因此有些所带出来所谓敬拜的一些的行动。 当时的迦南地的人也是如此，但耶稣为了使他的门徒在跟随他一段时间以后，他要让他们明白，要看看他们是否到对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或者是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其实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所描述的无非就是描述耶稣到底是谁，是不是？四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分别的描述，描述到耶稣是君王，马太福音描述到耶稣是仆人，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描述耶稣是人子。但是这三卷福音书都写成很多年以后，老约翰觉得不够，耶稣对人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他就补写了一卷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特别描述了耶稣很重要很重要，叫做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在认识耶稣的过程里面，对这一点这一方面有所偏颇，有所不足，以至于造成信仰上很大的偏颇。耶稣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把这些门徒带到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所处的环境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甚至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建造的里面，我们是否真正的明白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神性是什么？这一点关乎到我们教会的前面是否可以在这根基上面能够建造得稳，也牵涉到我们教会所做的任何的福音的事工是否有根有基。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神耶稣他自己提到他跟这些门徒的对话，来提到耶稣他给这些门徒的期中考的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叫做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如果有这个圣经的话，你们看到他这里面有小字说有古卷书原来是没有这个我字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我字，就说人说人子是谁人说人子是谁，人子当然指的是耶稣这个人耶稣他自己他先问问大家，先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个外面世界这个上这些人其他的人对耶稣这位人子的认识是什么。今天似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像在前面的这几个世纪里面这么多人来询问，似乎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大家不是不知道人子是谁，而是大家对人子有很多的说法，很多的解释，大家就认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人子是谁，以至于我们对人子的解释有相当的许多的不一样。但是当时的人对耶稣他都很尊敬，因为耶稣在当时已经出来行道有一段的时间，耶稣也行过许多医病赶鬼神迹奇事，当时的人不是不知道，当时的人虽然没有这么发达我们现在的这些资讯通讯的方式，但是耳闻这个传言等等，我想已经传遍了这么小小的巴勒斯坦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他们都说他们对他都有一个相当的尊敬。他们对他的尊敬可以看得出门徒来替这些人回答，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是他们当世代大概最推崇的人物，他们最清楚明白，因为施洗的约翰就在他们当世代的人物，他行过很多的一些的很特别的事情，也是一个正义的代表。那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是那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以色列过去的先知，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的一位等等。当时他们把对耶稣的看法的排列都是在这些很尊敬的这些世人圣人很好的人的成分上。今天世界上很可能你问到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答案，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所给的是认识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的情况让我们觉得很悲哀。我记得几个礼拜大概一个多月前我们有一位在曾经在中国20多年的一位美国的宣教师来到我们祷告会当中分享，他在学生工作当中，他就跟我们提到他的见证，谈到他第一次很刚开始到中国 去服事的时候，那时候他中文还讲的不是很好，他就接触到蛮多的一些的学生的对象。他曾经他接触到这些对象，他就喜欢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吗？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他中文不够好，所以他用英文问他们。那当时他曾经碰过一个情况，有一个人曾经回答他，也用英文回答他。回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他用的是说 What is Jesus？ 他不是说 Who is Jesus？ 他说 Who Jesus is？ 他说 What Jesus is？ 换句话讲，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个人物，不知道耶稣这个名词是一个代表，是甚至是一个人物，甚至他还以为是一个什么东西，或是一个什么什么其他的。在这一个样的情况的里面，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顾名思义是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的组合的群体。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很显然要做什么？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领人归基督，领人归向基督，让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有机会听到耶稣，让从来不晓得耶稣是什么的知道耶稣，而从来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有机会明白耶稣是谁，让真正其他人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这是教会的使命。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很多人误认为不认识主或不了解主，这是我们教会要改正的，我们所当努力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教会如果离开的是一个最基本点，这个教会的使命，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功用。教会只是如果是一群人关在这里，我们只是享受一切所神所给我们的美好，包括美好的建筑物、美好的这些的所谓的团契情谊，我们没有一些的福音的使命负担，我们教会就失掉它的主要的任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教会第一个使命就是要领人归向主。好，第二点我们看看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所谓的教会的组成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PowerPoint 哈。教会的名词的出现固然是在新约里面才有，当新约这个名词出现总共有差不多115次哈，在新约里面。原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名词叫做 Ecclesia，这个字当时在他们很通用的环境里面不是到了写新约之后才发明这个字，不是的，当时他们就用这个字。在当时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所指的是一些被招出来的人啊，有什么事情啊，大家敲锣打鼓啊，在城市里面过去的这个世代里面有什么事情啊，敲敲敲打打就大家都来了，这个被招出来的。那或者是说被呼召出来的人，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呢是招出来不是乌合之众，招出来这些人不是说大家都出来了以后无所事事在街上随便晃来晃去，这个字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这里面讲到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到 Ecclesia 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那个戏园里面，在露天的戏园里面，我们大家都可能有些印象看过这个戏园的样子，所聚集的人群被叫做 Ecclesia，就是不但是被叫出来，因为有什么特别事情被叫出来，而且叫出来以后聚集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有一些的使命，有一些的任务，有一些的作为，这个也被称为 Ecclesia。 所以这个字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乃是被招出来和聚集的意思。招出来聚集，那招出来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使命招出来，而是被一个特别的人所招出来，被特别的事情所招出来。教会乃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来服侍神，为了来敬拜神，为了来宣扬神。这是一个使命。我们后面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了许多教会乃是神界的圣灵和福音的一个传扬，从世人当中招聚出来一群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是在教会的里面，你一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当然我们的呼召有包括我们被呼召以后我们自己来到了教会，有人是被呼召是透过一些的朋友透过一些的其他的方式被带到教会里面来，也有些人是在很特殊的情况里面被呼召出来以后就决定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被呼召出来，但是我们被呼召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神的缘故，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为了我们要敬拜他，为了我们要向他表达我们的爱，为了爱耶稣爱基督的缘故，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一定是我们的一个被召出来的使命。否则的话，即使你在这个团体，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没有这种被呼召出来的使命感，没有被呼召出来这种切身感的话，你还不是真正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里面，你只是在一个建筑物，在一个人群，在一个组织的当中而已。今天一个真正的教会，不但如此，教会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教会被呼召出来的人应该是明白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问门徒的这一个答案。耶稣问门徒，问他说，人说我是谁？好，你们告诉我这个，好，那个都很好，这个不重要。但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才是耶稣所要听到真正的答案，真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询问。今天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如果不能够回答这个答案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我们被呼召出来。这个里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决定了我们不但是能不能在教会，所谓的教会这群呼召出来的人，也决定了我们的永生，我们是否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牵涉到的影响我们的将来，我们是不是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能够与神有相同的一个的存同在。对于这个问题，彼得耶稣的门徒当中，彼得大概是班长，他第一个一马当先的回答，他的回答我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回答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他回答说什么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很短短的，我们中文一句话了，就是几个字，但是这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含义。第一个，他承认什么？他讲到谁？你，讲到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刚刚前面那些所有的人讲的，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这样的回答，没有人说都先知，先知，先知，先知跟基督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有一些的同样性。先知也是一个受膏者，基督的意思也是一个受膏者，但基督是包含了三个方面。其实基督，我想我最直接简单的回答，所谓的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称为的基督，就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称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拯救他们的这位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就是你是弥赛亚，就是我们所等待的这一位，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个你是基督这个话再加上了一些的解释。他说什么？你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我想我曾经好几次的解释过，对犹太人他们的习惯的说法，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尊敬神，所以他不太敢随便提神的名字，甚至连神这个名词都不太敢提，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的用法来同等的意思。神的儿子表示什么？其实就表示他就是神的意思了。因为我犹太人观念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观念一样，所谓的儿子跟父亲一定是有同样的生命嘛，是不是？既然儿子父亲是神，儿子也是神了，所以讲到你是神的儿子，表示他就是神，就是这一位神，就是这一位神的意思。这是在希伯来的用法的里面，就是这个 being 讲到这是一个神这一类的 being。 不但如此，他讲到这一位神是一位永生的神，强调他乃是生命的源头，以及生命能力能量资源的供应者。这一个是包含了所有这一切神所拥有的特性，所拥有的这一切，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是有一个震撼性的宣告，是一个历史性的第一次的宣告，也是彼得，可以说是彼得个人的一个信仰的告白。 但同样的也是普世教会被建造的根基，普世教会被建造的根基。其实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来到教会一个原因，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别的。有过去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因为种种其他的原因，我相信我们也曾经有过。但今天重要的来到教会里面，乃是我们真正知道他是基督，他是这位永生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因此我们来到这里不外乎别的，就是真正的服侍他、敬拜他、认识他。这个话，这个答案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但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也是神所要教会或教会中每一个人所对他的，也同样的有的这个答案。也许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这个答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教会的第二个真理，教会的第二个重点是，教会是受召之民众的聚集，是被选召出来、被呼召出来的聚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是被呼召出来，而且是要聚集在一起。特别最明显的这个聚集是每一次我们真正在一起敬拜、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的聚集，一个神所看重的。圣经上不是说吗？当地上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我们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聚会的重要性啊！不要以为我们当中几百个人少了你一个不影响，少了你一个好像没有感觉。对一般的人也许是，但是对神来讲，神会认为那是一个亏损。你不要以为你敬拜神的时候坐在这里，350几个人少一个人开口来赞美神没有影响，你错了。对神而言，每一个人都算数。神要的是每一个人透过我们的口、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当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对神来言那都是一个亏损。其实最大的亏损不是神自己，最大的亏损是我们自己。我们失掉了真正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心灵来敬拜神的那个福分，那是最大的亏损。弟兄姐妹，不要认为我的唱歌，我不会唱歌，我的歌唱的不好听，所以我不要开口。其实那个开口的重点不是我们的歌声好不好听，而是有没有用我们的心透过我们的歌声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表达对我们神的心意。不要忽略了这些的事情。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的根基、教会建造的根基，更是耶稣下面后来对彼得所说的话里面所说的。耶稣对彼得回答他说什么？他说：“西门巴约拿，哇，这个很长哦。常常我们就是开玩笑讲哈，你们夫妇之间平常大概都叫什么？都叫小名字啊，或者有的时候到了在孩子大有孩子叫就叫爸爸妈妈，彼此也这样叫，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大概关系更好的时候，那个互相叫的名词哈，那个距离那个字越短，对不对？到关系最好大概只叫一个字了，不好的时候叫两个字啊。”最不好的时候连名带姓一起叫，这就表示有 trouble 是吧？我想耶稣在这里对彼得的这一个的名称哈，应该是很正式、很正式的意思哈的宣告，所以他叫什么？彼得哈，不是哈，他叫西门。西门是彼得原来的名称，对不对？你记得他当初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要改名字叫什么？叫彼得吗？叫基法？他西门是他的原来的名字啊，巴约拿。我们这个圣经和翻译啊，把它点出来哈，因为原来在希伯来文这个里面是有不同的意思啊。西门是他的名字，巴约拿那个巴那个约拿意思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啊，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哈。因为你们知道犹太人没有姓，他们只有名字啊，所以叫彼得叫西门的一大堆哈，都是西门。你到街上一喊，可能排队排了一长条哈。所以他分别起见是什么人的儿子啊，叫做巴约拿，所以。耶稣很清楚、很清楚的表达，就是西门，就是这个西门啊。他说：“怎么样？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不是你里面那些头脑意志的属血肉的身体所思想出来的答案，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不得了的一个的重点的一个宣告。当然这表示彼得之所以会有标准答案，不是他凭他自己所能够提出来的，而是天上的父所指出、所教导的。 然后他后面讲，他接着十八节里面说什么？因为你这句话，这句话是真理，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耶稣说，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你彼得，你是彼得。刚刚才称他是西门巴约拿，这边又讲他是什么？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是耶稣给他取的名字，然后你要叫彼得。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彼得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都很读过很多圣经，你们知道彼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石子。彼得叫彼得叫 Petros 啊 ，Petros 那个希腊文 Petros 就是石头，是小石子的意思。所以耶稣这边讲很有意思，他说你是彼得 ，You are Petros， 你是小石子。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什么？这磐石上 ，Petras 那个是磐石。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不一样的，他说指的是不一样。但是这句话就被后来在天主教教会里面引用。作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的圣经根据。你看耶稣就这么说，他说你是彼得，你是这个 Petros， 你是那个石头，我的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建在这个石头上，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教皇，彼得是教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最高权力的等等等等。其实圣经上面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面所讲的彼得，他说你这个石头，你是一个石头，你是个小石，你是一个很坚韧，是一个很坚定的石头。我要把教会建到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所指的是彼得所宣告，彼得神透过彼得所宣告出来有关教会的真理。这个是教会的建造的根基在这上面。这个教会的根基在这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意思。其实这个是后来彼得越来越加的明白。你们看彼得当时领受的时候，彼得在耶稣到受难的时候还是浑浑懂懂的，对不对？耶稣说我要去啊，要受难怎么样，彼得还说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还拿一把刀出来。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今天晚上彼得真的是这样子。到耶稣复活以后，耶稣为了 要重新恢复彼得的信心，还三次在提比利亚还问他你爱我吗，他把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再交给彼得。因此彼得的改变比之后来做了真的教会的里面的长老，做了教会的里面的这一个的发言人，他带领教会到了最后。彼得写下彼得书信、彼得前书的时候，你们都很记得彼得写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主乃活石，是不是？他说我们都要像什么？我们也要像活石一般被建造成为灵宫。为什么这样讲？彼得他知道他自己是石头，但是他后来到后来他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石头。你说石头怎么有生命被改变？石头不是死的吗？没有错，石头是死的。所以因此那个石头可以有生命被改变，就叫活石，就叫活石，是 living stone， 不是一个死的石头，是一个真正的活石。这个活石乃是教会被建造的根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石头，但是我们必须要是活的石头，必须是一个活石，必须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一个石头，我们才能够集合在一起建造成为这个灵宫。当然这个建造的基础磐石在我们对教会的认知，教会的真理的认知的上面，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所谓的教会才会被建造的稳固。当五年前我们教会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很多人还记得这个过程。我们为了跟邻居打交道，为了要邻居的同意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 negotiation， 所谓的这个交涉。那当然包括了邻居对我们的要求，有关我们教会的建材外观的要求，邻居都很讲究。有邻居要求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是砖头石头的外表，屋顶绝对不可以要瓦，不可以有这个金属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材料，是比较贵的材料，因此我们教会的建造的费用就比较高。当时这个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建造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 Modern House 教会一些的同工，我们在那里已经每天都在工作，我们就看这个教会根基一块一块建造起来。 心里面就在想，这个教会很特别，很少很少的教会，当然除了有很多以前很早期的教会是石头一块一块建造起来，现在的教会已经很少像这样的一个用 石块作为一个主要的建材。我心里面就想到了这一段神的话语，就想到了教会神要我们建造的是一个磐石，这个磐石是有形或者是无形，但是很重要的外表或者是这个教会的本身是由这一群的石头石块所组成的。今天如果要讲到我们教会的特色，第一个外观所带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的教会是由不同的石头，而这些石头应该是所谓的活石所建造而成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只是拿来这一块放在那里的话，那还是死的石头，那个还是有棱有角。任何的石头被摆在一起，会不会这么自然而然的会放在一起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建筑物？不可能的，除非它的棱角先被磨掉，它的外层不能够用的部分先被雕塑掉。你们很多人都去看过那个 Stone Mountain 对不对？来到亚特兰大如果没有去看过 Stone Mountain 的人大概还不太多哈。Stone Mountain 那个雕像，那个 General Lee 的雕像的下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石碎。当初他们为了雕刻那块石头的时候，他们要挖挖挖，因为外面那个石头都是已经被风化、被损坏，没有生命，不能够雕塑的。所以不要把那一层挖掉，挖掉以后，里面的那一部分才能够真正被雕塑起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要真正的为神所用，我们要经过雕塑的过程，我们自己唯有这些被改变被神改变的放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建造成为灵工，建造神的教会。但这个雕塑的过程可能是不是容易的，可能是痛苦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根基乃是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面，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像石块一样被建造起来。最后一点，教会乃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天国在地上的代表。这一段里面话语里面说，他说教会建到磐石上面，他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啊。这个你们都有去看那当全世界之后还有更深的解释哈，表示教会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那个门啊，讲到那个门我今天不讲没有时间，但天国的钥匙给你，好，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换句话讲，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当然不是说你进到教会，在教会受洗就坐了直升机，就坐了电梯一定上到天国里面，而是说教会代表天国在地上完全实现前的一个雏形。教会还没有改变成为真正的天国，天国还没有真正的降临，我应该这样讲，在地上。所以教会是一个代表，既然所谓的代表是有教会有天国的雏形，有天国应该有的一些的，但是教会不是完整的，教会还不是完美的，教会还不是完全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教会是人进入到天国的这一个的途径是绝对没有错，因为教会里面有福音的使命，因为教会里面有福音的使命。主耶稣说，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钥匙所讲的就是福音，就是只有福音，只有福音才能够让人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看重这个福音的使命。然而耶稣最后也教导门徒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因为我一定要提出来，因为有些人读到这里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要说这句话，不是要告诉大家吗？宣扬，我们现在当然是要告诉大家，但是在当时的耶稣的对门徒的世代里面，他们因为有两件还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必须等到这两件事情完成了以后才是宣扬这个时机，才宣扬耶稣是基督的大好时机。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内住与充满还没有发生，所以耶稣嘱咐这些门徒先暂时不要告诉人家，暂时不要告诉人家。但是今天对我们而言，这两件事情不但已经发生，确实的已经发生在我们所明白知道的这个世代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从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开始， 我们帮助教会可以成为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的地方，我们也帮助教会让人明白教会这是一个受召之名的聚集，我们跟帮助教会的根基能够建筑的稳固，我们跟帮助教会成为地天国在地上的代表。让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作为我们的结束。这首诗歌叫做《我们聚集》，刚刚提到教会是我们这群蒙神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组织，叫做教会。这首诗歌说，我们聚集，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聚集，为了要荣耀他的名，我们聚集乃是为了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聚集乃是要分享主的爱。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我们聚集，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聚集来荣耀他的名，我们的心渴慕能得到主的灵，我们同为爱耶稣聚集在一起。第一节，我们再一次第一节。我们聚集，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聚集来荣耀他的名，我们的心能可能得住主的灵，我们同为耶稣聚集在一起。第二节，我们聚集，因为在主里合一，我们聚集要分享主的爱，我们愿意完全地献上自己，我们同为爱耶稣聚集在一起。天父，是的，我们愿意完全献上我们自己。当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合而为一，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你自己所用。求主你自己悦纳，求主你自己帮助，让我们这群人的聚集是一个爱的聚集，也更是一个蒙受同样的领受舍你自己福音的呼召而聚集在这里，为了是能够完成你的托付，完成你的使命。我们感谢主为前面这是十年来你的保守引导，也包括了五年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新堂里面的聚集。主，我们为了这一段的时间感谢主，我们更为了前面不论五年十年，主你在我们当中的托付，你所给我们的意向，我们来领受。求主引导，求主带领，让我们继续的向前行，能够合你的心意，也求主召聚更多的人来到这当中，一起领受主的爱，一起来这边，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敬拜，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成为以马内利，
请坐。